研究班课文49。本篇研究班课文会在2月9到15日该星期讨论。给别人劝告前，请读读约伯记。主题经文：约伯啊，现在请听我说。约伯记33章1节。唱诗第44首：凄苦人的祷告。中心思想，看看约伯记可以怎样帮助我们提出有效的劝告。
1-2个问题：为什么约伯的3个朋友和以利户要帮助约伯并不容易？
约伯在他生活的地区是人人皆知的大富翁，但他在一瞬间就失去了自己的一切。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。他的3个朋友以利法、比勒达和索法闻讯来到乌斯，想要安慰他。可是约伯的惨况让他们非常震惊，他们简直没办法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请想象一下约伯的处境有多凄惨。顷刻间，他几乎失去了原本拥有的一切，他的牛、羊、驴和骆驼不是被烧死，就是被抢走。他的仆人大都死于非命，他的所有孩子也在房子倒塌时被压死了。不仅如此，约伯还因为全身长满毒疮而痛苦不堪。约伯的3个朋友抵达后，看见约伯绝望地坐在灰烬中，他们有什么反应呢？有大约7天的时间，他们什么也没说。在这期间，一个叫以利户的年轻人也来了，然后他就坐在他们附近。后来，约伯开口说话，他说自己不想活了，甚至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出生过。约伯真的很需要朋友鼓励他，也帮助他调整想法。他们会对约伯说什么呢？他们会用什么方式说呢？这会显示他们是不是约伯的真朋友，是不是真的关心约伯。
3段问题：本篇课文会谈谈什么？
耶和华指引摩西写下了约伯3个朋友和以利户说了什么，以及做了什么。读读这些记载，我们会发现，以利法的一些话看来是在邪灵的影响下说的，而以利户的话则是在耶和华的指引下说的。因此，约伯记里的劝告有的治愈人心，有的则糟糕透顶。要是我们需要给朋友提出劝告，约伯记肯定会给我们很大的启发。接下来课文会谈谈，我们可以从约伯的3个朋友身上吸取哪些教训，以及我们可以怎样效法以利户的好榜样。在谈论他们的例子时，我们会看看以色列人可能从约伯记学到了什么，以及今天的我们可以学到什么。约伯的3个朋友怎样给他劝告？
4段问题：为什么约伯的3个朋友没能安慰他？
圣经说，约伯的3个朋友听说约伯遭遇了种种灾祸后，就一起去安慰约伯，对他表示同情。约伯记2章11节。不过他们说的话根本没有安慰到约伯。为什么呢？至少有3个原因。第一，他们太快下定论。比如他们认定约伯是因为犯了罪才被上帝惩罚的。
角柱，看来有一个邪灵误导了以利法，让他以为在耶和华眼中没有人是正义的，所以没有人能够得到上帝的认可。以利法对这个错误的观念深信不疑，所以他3次开口都说出了这个观点。
第二，他们说的很多话不仅对约伯一点帮助都没有，还非常伤人。比如他们说的一些话听起来很好，但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实质内容。比勒达2次很不耐烦，嫌弃约伯说太多话了。 索法则嘲讽约伯是头脑空洞的人。约伯记十一章十二节。第三，他们也许没有高声斥责约伯，但他们的态度盛气凌人，语气尖酸刻薄。这三个人急于证明约伯是错的，完全忘记了要安慰他，巩固他的信心。
第四段的图片中，约伯的一个朋友很严厉地向他提出劝告，另外两个朋友在一边看着。约伯全身长满毒疮，坐在地上听朋友说话，神情十分痛苦。插图说明，给人劝告时，不要显出盛气凌人的态度，你的目标应该是要帮助对方。第五段问题，约伯三个朋友说的话对约伯造成了什么影响？
那三个朋友的想法跟耶和华的想法不一致，他们也没有怀着体恤之心对待约伯，结果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沦为了撒旦的工具。他们说的话不仅没有安慰约伯，还给约伯造成更大的打击，加重了他的痛苦。难怪约伯竭力为自己辩白，而且想法变得很偏激，说话也很鲁莽。那么，以色列人可能从这个记载学到了什么呢？我们又能学到什么呢？
第六段问题，在以色列带头的男子可能从约伯三个朋友身上吸取了什么教训？
以色列人可能学到什么？以色列立国之后，耶和华委任了一些符合资格的男子，按照他的正义标准为人民秉公断案。这些受委任的长老要是认真思考约伯记的记载，肯定会学到很多宝贵的教训。比如，他们在提出建议或做出判决之前，应该要认真聆听。他们也应该多提出问题，了解事情的真相，而不该假定自己已经知道了所有事实。此外，他们也不该对前来求助的人不耐烦，说话苛刻，否则别人就没有办法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。
第七段问题，在以色列，除了带头的男子，还有谁可以给劝告？他们可以从关于约伯的记载学到什么？
在以色列，不是只有带头的男子才可以给劝告。其实，所有以色列人，不论男女老少，都可以向朋友提出建议或劝告，帮助他们加深自己与耶和华的友谊，或者纠正自己的行为。真朋友就是这样的，愿意给朋友提出由衷的劝告。箴言二十七章九节说，
油和香让人内心欢畅，朋友由衷的劝告也甘甜可喜。
不过，以色列人如果想提出有效的劝告，也需要吸取约伯三个朋友的教训，明白什么话不该说，什么事不该做。
第八段问题，提出劝告时，我们要避免做什么？
我们学到什么？弟兄姐妹遭遇困境时，我们很想帮助他们渡过难关。要达成这个目标，我们就不能像约伯的三个朋友那样做。首先，我们不该太快下结论，而且必须确保自己说的话是基于事实的。其次，我们不应该像以利法那样凭着个人经验提出建议，因为个人经验并不可靠。我们提出的劝告应该总是基于圣经的真理和原则。还有，我们不应该说话苛刻，不留情面。其实，约伯三个朋友说的一些话本身不是错的，他们的一句话甚至被使徒保罗引用了。不过，他们大多数的话还是深深伤害了约伯，而且抹黑了上帝，所以耶和华说他们的话是错的。要记得，优良的劝告绝对不会让弟兄姐妹误以为耶和华是苛刻无情的上帝，也不会让他们觉得自己不配被耶和华爱。接下来， 我们会看看可以从以利户的榜样学到什么。
第八段的一组图片显示，一个弟兄很不高兴，另一个弟兄怀着爱心开导他。左图，两个弟兄在户外，桌上放着一壶饮料，一个弟兄在倾诉自己的烦恼，另一个弟兄耐心地聆听。中途，那个耐心聆听的弟兄翻开圣经。右途，弟兄怀着爱心分享圣经里的劝告，对方认真地听。插图说明，提出劝告时，一，你的话要基于事实；二，要善用圣经；三，说话要仁慈体贴。
以利户怎样给约伯劝告？
第九段问题，为什么约伯还是需要帮助？耶和华怎样帮助他？
约伯和三个朋友争论了很久，他们说的话足足占了28章的篇幅，而且很多话都是气话和消极的话。可见约伯还是没能振作起来，还是很需要得到安慰和纠正。那么耶和华怎样帮助约伯呢？他任用以利户来给约伯劝告。但为什么以利户直到现在才开口说话呢？他说，我年纪轻，你们年纪大，因此我尊重你们，克制自己。约伯记32章六七节。以利户知道年长者比年轻人拥有更丰富的人生阅历，所以通常也比较有智慧。不过在耐心听完约伯和三个朋友的争论后，以利户没有办法再保持沉默了。他说，年长的不一定有智慧，年老的不一定能明辨是非。约伯记32章九节。以利户接下来说了什么呢？他说话的方式是怎样的呢？
第十段问题，以利户向约伯提出劝告前做了什么？
以利户向约伯提出劝告前，先让约伯放松下来，让他感到安心。以利户是怎么做的呢？第一，他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。圣经说，以利户一开始其实非常生气，不过他一次也没有冲约伯发火，相反，他用非常温柔的语气对约伯说话。比如他对约伯说，在上帝面前，我和你一样。约伯记33章六七节说，
在上帝面前，我和你一样，也是用泥土造的。你一点也不用害怕我，我也不会向你施加压力，要压垮你。
第二，以利户让约伯知道，约伯说话时，他一直在认真聆听。比如，以利户总结了约伯说过的话。后来，以利户向约伯提劝告时，也这么做了。
第十一段问题，以利户怎样向约伯提出劝告？
以利户向约伯提出劝告时，非常顾及约伯的尊严。比如，以利户用约伯的名字来称呼他，而约伯的三个朋友看来没有这样做。约伯记33章一节说，
约伯啊，现在请听我说，留心听我说的每句话。
以利户可能记得，自己在听约伯和三个朋友争论时很想说话，所以他向约伯提劝告时很体谅约伯，让约伯有机会说话。此外，以利户清楚指出约伯的一些错误想法有什么危险，也请约伯不要忘记耶和华的智慧、力量、公正和忠贞之爱这些美好特质。以利户的劝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，帮助约伯调整了心态，让他准备好接受来自耶和华的劝告。那么，以色列人可能从以利户身上学到了什么呢？我们又能学到什么呢？
第十二段问题， 耶和华怎样通过先知帮助自己的子民。以色列人可能从以利户的榜样学到什么？
以色列人可能学到什么？在古代，耶和华常常委任先知去教导和纠正以色列人。比如在士师的时代，耶和华任用女先知底波拉向他的子民发出指引。耶和华也从撒母耳还很年轻时就通过他向以色列人传达自己的旨意。以色列有国王以后，耶和华不断派先知去帮助他的子民以正确的方式崇拜他。他们误入歧途的时候，也通过先知纠正他们。以利户的好榜样肯定能帮助忠心的以色列人明白，在提出劝告时应该说什么，以及怎样以仁慈的方式说出来。
第十三段问题，我们可以怎样鼓励弟兄姐妹？
我们学到什么？跟先知一样，我们也要根据上帝的话语把他的想法告诉别人。另外，我们还要留意自己的说话方式，确保我们说的话能安慰和鼓励弟兄姐妹。长老尤其需要这样做，就算弟兄姐妹情绪激动，说话鲁莽急躁，长老说话时仍然要仁慈体贴。约伯记六章三节，哥罗西书四章六节。
第十四到十五段问题，请举例说明长老在提出劝告时可以怎样效法以利户。
请想象一个情况，一个长老得知会众里某个姐妹情绪很低落，于是他带着另一个弟兄去探望姐妹，想给姐妹一些鼓励。姐妹说，自己虽然参加聚会，也出去传道，但总是觉得不开心。听姐妹说出自己负面的想法后，这个长老会怎么做呢？一，这个长老会尽力了解为什么姐妹感到这么低落。姐妹是不是觉得自己不配得到上帝的爱呢？还是因为生活的忧虑而感到很灰心呢？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四节。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，长老会提出一些问题，然后认真聆听。二，长老会找机会称赞姐妹。比如长老可以称赞姐妹，说她虽然感到很难过，但还是没有错过聚会和传道。三，长老了解姐妹的处境，也知道她情绪低落的原因后，就会善用圣经帮助姐妹加强信心，让她能确信耶和华非常爱她。继续从约伯记吸收养分。
第十六段问题，我们怎么做就能继续从约伯记获益？
约伯记真的令我们获益良多。上一篇课文谈到，约伯记告诉我们为什么上帝容许苦难存在，以及我们可以怎样在逆境中对耶和华忠贞不渝。在本篇课文我们学到，如果我们吸取约伯三个朋友的教训，也效法以利户的好榜样，我们就能提出有效的劝告。将来如果你需要给别人提出劝告，可不可以先复习约伯记中的这些要点呢？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读约伯记了，可不可以再读一遍呢？这样你一定能从这卷书吸收更多养分。课文复习，你会怎样回答？在给人劝告方面，我们可以从约伯的三个朋友身上吸取什么教训？在给人劝告方面，以利户立下什么好榜样？我们可以怎样继续从约伯记吸收养分？唱诗第125首，富于怜悯的人有福了。本篇文章结束。